主内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的宣召经文记载在诗篇121篇，诗篇121篇。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我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姊妹请侍立，我们共同歌诗新编赞美诗55首，赞美主恩歌。
Thank you.
兄姊妹，我们依然侍立，安静我们的心，一起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再一次的召聚我们来到主你的圣殿。主啊，如今这圣殿坐满了人，我们真的是向你称颂，向你感谢。主啊，求主你也拿走我们一周的工作的疲惫，家庭的劳苦，让我们能够轻轻松松的，让我们能够灵里清新的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也把在座的每一位有重担的、有劳苦的、有心里难受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圣手之中。主啊，让我们空空的来，饱饱的回去，让我们面愁容苦，然后走的时候都让我们喜乐欢笑。主啊，祈求你也打开我们心里面的那些结，让我们来到你的里面的时候，就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扉，领受从你而来的祝福，领受从你而来的话语。主啊，我们也将今天的我们所有的服事都交在你的圣手之中，奉你的名聚会的这样的场所也求你祝福。主啊，我们也把我们的所有的同工还有我们的牧师都交在你的圣手之中，愿主你在这样的日子能够大大的加重我们的一切的喜乐，让我们每一个人的服事的时候是欢喜的服事，是有力的服事。主啊，也让我们在主日得到的信息也是从你而来的，也是充满了让我们下一周都能够再一次的喜乐，再一次的亲近你的这样的信息。主啊，我们再一次的将我们的中国交在你的圣手之中，求主你继续的祝福这片土地，让在中国的所有的人民，让在中国所有的教会都充满了你，让我们的圣殿都充满了你，让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是完完全全的靠着我们的上帝。谢谢主。以上这样的简短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请坐。今天的起应经文记载在诗篇八十六篇。诗篇八十六篇：耶和华啊，求你侧耳应允我，因我是困苦穷乏的，求你保存我的性命。是敬虔人，我的神，求你拯救我。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
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
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
主啊，
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求你向我怜悯，怜恤我，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救你的臂。
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阿们。弟兄姊妹请侍立，我们共同歌诗新编赞美诗392首荣耀颂，之后同诵主导文。 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姊妹，请坐。下面请诗班献诗。
今日献诗，在主耶稣里。
主耶稣的儿女们，
今天的正道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1:17-22。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着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醉酒。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今天为主正道的仆人是本堂的张斌牧师，正道的题目是团契，有请张牧师。
父老君姐妹主内平安，非常感恩在这里看到大家，也非常感恩在主里面有这样美好的时间和大家来分享主的话语。在分享之先，我们一起低头闭目，同心的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感谢你用你的慈爱和恩典眷顾带领我们，使我们今天又聚集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仰望，向你献上祈求。主啊，更愿意你接着你的话语亲自的来喂养我们，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主，你的话语就是我们属灵的粮食，是我们内心得以饱足。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愿意你亲自的来牧养我们，愿意你亲自的施恩眷顾你的每一个孩子。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愿你的话如真光照进我们的内心，使我们真正的悔改在你的面前。愿你的话语如真理亲自的建造我们，使我们在你的里面得蒙你的赐福。主啊，我们要来到你的里面，愿你亲自的来恩待眷顾你的众儿女。主啊，当我们接着哥林多前书的分享，愿意你使我们真正的看到我们的光景，使我们真正的看到我们时时刻刻都需要你。唯有你是我们的拯救，唯有你是我们的依靠，唯有你能够带给我们内心生命的更新和改变。主啊，就求你接着你的话语，接着主你的圣灵自由地运行在我们中间，使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生命都因着你的话语和真理得蒙你的建造。主啊，将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仰望交托在你的圣手之中，祈求你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孩子们这样同心合意地仰望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荣耀圣名所求，阿们。今天要和弟兄姐妹接着来分享哥林多前书。那么我们一直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一直在分享，那么接着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从第十节到第十章的结束，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真理上，或者说对于整个的哥林多教会呢，在信仰上出现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呢，给予了他们真理的教导。那么接着进入十一章呢，其实十一章呢是面对哥林多教会里面出现的一些混乱。那么这样的一种混乱呢，那么是教会里面在公共的崇拜里面出现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在上一次我们接着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第一节到十六节，我们分享了顺服。那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因信进入到一个与神和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中。那么当我们与神和好之后呢，我们就更带着一种生命的能力进入到生活里面，接着对神的信靠，在生活中我们怎么样呢？能够顺服神的旨意。 那么今天呢，我们接着这个十七节到我们的二十二节，要和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个主题，叫团契。那么当我们去看今天的经文的时候呢，跟上一次的经文呢，其实有着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那么在上一次的经文的第二节里面说，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传给你们的。那么今天的经文第十七节一下子呢，就带领我们看到保罗呢很直接的，可以说很直接的指出了哥林多教会里面出现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他的态度。他说，我现在吩咐你们的话不是要称赞你们。所以当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之前对哥林多教会的肯定，到十七节里面，那么保罗呢对哥林多教会呢，他们在教会聚会过程里面产生很多混乱的状况，指出了严厉的这样的一个批评。那么接着这样的一种批评，那么要使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真正的这样的一种回归，其实也就是真正的悔改。所以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在你属灵生命成长的每一天里面，我们都在悔改，都在怎么样呢，都在转向上帝啊。所以悔改并不是说我认识到我的罪，悔改更重要的是什么？悔改更重要的是你来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诸位弟兄姐妹来到主的里面，那么当时的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带着这样的一种敬拜、仰望、信靠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们来敬拜神。但是保罗却说，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而是怎么样呢？而是招损。为什么？那么或者说他们损坏了什么，或者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聚集聚会的过程里面破坏了什么？那么其实就是我们可以更深的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他们背离了基督所建立起来的这样的一种团契。那么团契是什么呢？团契如果直接的来讲，就是伙伴关系。那么源于圣经中的这样的一个相交一词，意思呢就是相互交往、建立关系，那指的是人与上帝，然后人与人在基督里面建立起来的这样的一种亲密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在圣经和合本的这样的一个翻译里面呢，没有出现团契这个词，但是在旧约和新约里面呢，有着非常形象的这样的一种对应。那么在旧约里面与团契对应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在旧约里面圣经之中与团契对应的是平安祭。那么献平安祭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当一个人带着自己所要献祭的这样的一个祭牲来到圣殿里，那么他把这个圣殿中来到圣殿里，祭司接过他的这样的一个献祭的祭牲，把指定要献给神的部分怎么样呢？献在坛上，然后剩下的部分要怎么样呢？要拿下来与自己的家人、与自己的邻舍、与自己身边的人一起怎么样呢？来分享。所以平安祭呢，它并不仅仅的是说，哎呀，我平安。平安是什么呢？平安是你来到神的面前对神的敬拜。平安是什么呢？平安是你带着上帝的祝福在生活中与你身边的人和睦相处。所以平安祭又会成为什么呢？和成为团契这样的一种祭，又会成为是什么呢？相交之祭。那么也就是说建立关系的这样的一种祭物。所以当我们看到旧约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接着神接着这样的一个献祭祭司制度向我们启示他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人需要来敬拜神，人需要在敬拜神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带着丰富的爱与恩典进入到自己的生活里面，与自己身边的家人、与身边的邻舍、 与你所面对的每一个人在关系中融洽的相处。所以这是在旧约里面非常形象的接着平安祭体现的这样的一种团契。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呢，那么同样与这个团契相应的这个原文的翻译在圣经里面呢是什么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呢，更多的是交接、得分、相通、感动、交通、一同等这样的一些词是对应的。那么接着这些词呢，其实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团契是什么。团契其实它是一种彼此相交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彼此相连的这样的一种关系。那么这种相连的关系不是人的这样的一种志趣相投，也不是说我们做一件事情共同的一件事情，而是什么？而是在你的心中有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主，在你的生活中怎么样呢？体现耶稣基督带给我们丰盛的这样的一种救恩的过程。那么与这个对应的经文是在哪里呢？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三节，经文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是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弟兄姐妹，你看，那么使徒约翰说，我们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传给你们，是你们与我们怎么样呢？建立了一种关系。那么当我们听到使徒宣讲福音的时候，人听到福音，神报告那好信息给我们这些坐在死因和死亡之中的人，是我们得以听见。当我们听见的时候，我们就与传福音的人一同的怎么样呢？一同的来仰望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相交的关系建立起来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41节到42节里面也描述了一个这样的一种因着我们与基督建立这样的一种信的关系，弟兄姐妹生活中这样的一种美好团契的形象。说当保罗当彼得做完了这样的一个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宣告，也就是说布道的时候，那么宣讲了这样的一个信息之后呢，有3000人怎么样呢？决志信主，然后怎么样呢？受洗。那么接着经文在41节和42节里面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都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加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团契是什么呢？团契是上帝在我们中间，然后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享受这样的一种美好的这样的一种恩典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但是保罗说，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聚会里面不是领受这样的一种祝福，反而是怎么样呢？反而是招怂。那么为什么？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回到今天我们的哥林多前书的第11章17节到22节的经文里面一起来看一看，让经文怎么样呢？光照我们。我们不仅仅看到上帝接着他的话语光照归正哥林多的教会，也祈求主接着圣灵此时此刻带领我们，使我们蒙光照，让我们的生命在主里面得建造。那么当我们回到经文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其实现在有一个跟我们的聚会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背景，那就是在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那么他们常常的怎么样呢？常常的聚集在一起，不仅有祷告，不仅有赞美，不仅有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种交通，还有什么呢？还有这样的一种一起在一起用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是早期教会里面非常常见的这样的一种场景。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弟兄姐妹真正的要去体会我们在一起是一家人，我们在一起 是一种属灵的生命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接着这样的一种食物的分享，让我们感受到什么呢？让我们感受到彼此相爱在我们中间。所以在早期的这样的一个哥林多教会里面呢，他们就怎么样呢？就有这样的一种爱宴，啊，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呢一起分享食物，带着自己家里面的这样的一个食物来到一起，聚集在一起，像我们今天到外面去怎么样呢？这样的一个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这样的一个啊分享食物聚餐一样。那么接着这样的一个分享聚餐之后呢，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在主里面一起祷告，然后在主的道上互相的勉励。但是呢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在十八节里面，保罗就非常直接的说，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其实这个问题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出现呢，是因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在高举一个人，高举一种啊这样的一种道理，或者高举一些他们认为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其实我们在之前三章四章的分享里面已经看到了，那么哥林多教会里面出现纷争，出现结党这样的一些事情。那么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纷争结党在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或者说在今天我们的生活里面，是以什么样的一种体现的呢？就是圈子。我们画一个小的圈子，然后怎么样呢？认为哎，是我们这里的，或者什么不是我们这个小圈子小团体里的。当这样的一种方式在这个教会里面蔓延的时候，它破坏了什么？它破坏了在基督里面所建立的这样的一种相交团契的关系。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在这样的这样一个爱宴里面本来是什么呢？当我们带着这个食物来了以后呢，我们是怎么样呢？我们是把我的东西分享给别人，是当我有的时候，那么不是我感觉我很厉害，而是说上帝把这样的一个物质给了我，然后要让我怎么样呢？真正的去学会和使用我手里的神给我的这些东西，所以要分享。但是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会怎么样呢？然后呢来了以后呢，自己把自己带来的东西吃得很饱足，身边的那些需要的弟兄姐妹就会怎么样呢？被忽略。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完全活在一个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那么其实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时候呢，那我们其实会发现，那么教会怎么样呢？教会这样的一种美好的团契的这样的一种在主里面相交彼此联络的关系受到了这样的一种破坏。什么在破坏我们的教会？是不仅仅是说在这个哥林多的教会里面是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还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那么他们高举这样的一些人的时候，他们在怎么样？其实他们想确立一个自我，就是他们把自我确立仍然带进了教会里面，想接着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团契的关系，想确立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权威，想确立自己的这样的一种与众不同，想确立自己怎么样呢？我跟你们不一样。这是什么？这是老我，这是罪性里面的那个我。罪在我们内心里面带来的就是什么呢？以自我为中心，以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欲望为半径画的那个圆。所以你带着这样的一种方式仍然活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破坏教会团契的这样的一个第一个挑战就是什么？就是带着我世俗的，带着我原来本有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过一个教会的生活，属灵的生活，团契的生活的时候，就把本来一个美好的这样的一种建造我们生命、祝福每一个人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团契给破坏了。那么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带着原来的这样的一种自身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我们可能会说，哎呀，我们会在教会里面也会听到，哎呀，我是和他是老乡，他和我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往往就会带来的是什么？他建立了一种我和你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排斥别人进入到这样的一种关系里面。可以看到的是，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种价值观，这样一个世界的这样的一种对人的这样的一种定位，我们带着那个名签，带着这样的一种原来的那个烙印走进教会里，用着这样的一种方式，用着这样的一种态度，用着这样的一种心理去面对弟兄姐妹，那么这都会破坏神在我们中间所建立起来属灵的团契。那么面对这样的一种问题，面对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种处境，那么我们要看到的是那个核心的问题如何的解决。那么保罗在经文里面不仅仅指出他们的问题，更要让他们怎么样呢？真正的回转，要真正的改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带给我们一个真正的这样的一种光照的时候，不仅仅是让你认识到你自己需要上帝，更要告诉你怎么样呢？你要在基督里得到上帝，信靠上帝。这是一个完备的救恩，这是一个整全的对你和我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好消息。要发现我们的问题，也要怎么样呢？也要让我们真正的在基督里面，那么真正的来得到一种生命的这样的一种建造。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么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首先他们的偏差这样的一个问题，核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呢？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敬拜的过程里面偏离了敬拜的核心，偏离了敬拜的核心。他们认为怎么样呢？他们认为我们在这里就应该找到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我们认知理念相同的人。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人在这样的一个信仰的过程里面，很会去指出别人的问题，或者说批判别人，批评别人这样的指出别人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用爱心怎么样呢？说诚实话，带着建造的这样的一种生命来做。那么真正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榜样是谁呢？那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我们去看耶稣基督是怎么做的呢？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里面，耶稣基督必须要怎么样呢？经过这个撒玛利亚。以前的这样的一个犹太人，或者说这样的一种他们认为自己近前的这样的一些敬畏上帝的子民，遇见撒玛利亚是要怎么样呢？要绕着走。为什么？怕那个地方沾染污秽，怕那些人是不洁净的，他们的血统不纯正，他们的信仰怎么样呢？他们的信仰不对。然后呢，但是耶稣基督必须要经过这里，就像耶稣基督走进我们的身旁一样，必须耶稣基督必须走进你的生命里，然后你才能怎么样呢？真正的走进神里面。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走进这样的一个撒玛利亚，来到井旁，他等待一个妇人。当这个妇人他耶稣基督指出他生命里面的很多的缺乏，他缺乏需要喝水，物质的这样的一个水，他更缺乏什么？他更缺乏真正的这样的一种真理，因为他活在罪里面。当耶稣基督指出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妇人的罪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九节里面，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一个先知，我们祖宗在这个山上敬拜，然后呢，那么你们却说应该到耶路撒冷去敬拜。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按照传统，我们按照人的这样的一种遗传，或者我们认为这个地方更适合敬拜神。那么耶稣基督对他说什么呢？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到了，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 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弟兄姐妹，团契是一个敬拜的地方。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当我们的诗歌，当我们的祷告，当我们的聚集，是否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呢？是否真的接着我们的祷告，接着我们的敬拜，接着我们诗班的献诗，我们将自己的心灵和诚实怎么样呢？来到了神的面前。如果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就会感觉到，哎，这个牧师讲道讲得好，那个诗班唱诗唱得很好，这个人祷告祷告得很到位，然后我们就会做什么？或比较。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一个一个的人，但没有从一个一个的弟兄姐妹身上看到上帝。那么真正的这样的一种敬拜，源自于你内心里面的这样的一种心灵和诚实，是接着心灵和诚实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上帝在我们中间，看到了上帝接着我们的祷告怎么样呢？怜悯眷顾我们，看到了我们接着我们的起应，我们的宣召，看到了我们接着我们的这样的一种诗歌怎么样呢？神施恩在我们身上。所以敬拜让我们怎么样呢？是要聚焦在神的身上。敬拜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真正的接着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然后怎么样呢？看到上帝在我们中间成就他的作为。所以神是个灵，拜他的需要用心灵和诚实。那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耶稣说什么？和你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所以今天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呢？我们的信仰是认清主，认定主，跟随主。所以你的生活啊，在今天的这个时代里面，你可能会听到很多的人说，哎呀，这个教会这样，那个地方怎么样，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耶稣基督说，有人说耶稣基督在那里，耶稣基督在这里，你们都不要去。为什么呀？因为你心里面认定主，你知道上帝在哪里，上帝在你的心里，是需要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需要用你的发自内心里面的灵来敬拜他。我们不要活在仪式里，活在这样的一种状态里，而是要接着我们的敬拜真正的活在主里面。那么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指出撒玛利亚妇人她内心里面生命中的这样一个状况的时候，那么如果我们更进一步的来看，在这个敬拜的里面，我们没有用心灵和诚实，没有在灵里面敬拜的时候，那么我们在信仰里面出现了什么问题呢？那么在旧约里面，耶和华神接着他的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的第29:13说，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丰富。弟兄姐妹，今天你来到这里是一种习惯吗？哎，是一种说，哎呀，别人说海淀堂挺好，我去那里，哎，海淀堂是我经常聚会的地方，我要去那里，还是说海淀堂是我受洗的地方，我要去那里？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接着他的先知当时怎么样呢？非常直接的指出他的百姓生命中的这样，他说他们亲近我是嘴唇上的亲近，是怎么样呢？是身体上的亲近，没有用那真正的内心的这样的一种敬拜。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教导还紧接着连着，连到哪里呢？在 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第七章第六节，耶稣基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这假冒伪善的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丰富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高举说，我们是属保罗的，我们是属基法的，还有人更说我是属基督的，显得很属灵。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真正的来到主里面的时候，那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那么不要将人的教导和人的方式成为你敬拜的这样的一种依据，而是要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敬拜神的这样的一个途径，因为唯有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你不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到父这里来。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不要离弃上帝接着他的话语对我们的教导，让我们怎么样呢？归向基督，信，真正的相信基督，然后怎么样呢？不要把人看得过高，不要让人怎么样呢？拦阻了你来敬拜神。不要让我成为你的拦阻，也不要让我们的教会里面每一个基督徒成为了你的拦阻，而要整个成为什么呢？成为一个这样的一种转机，让我成为我们来到神面前聆听神话语，得到神真理建造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机会。那么更紧接着，其实我们可以更紧接着到了《使徒行传》里面，然后呢，这样的一个教导，我们可以看到说，不仅仅要停留在这里，还要晋升。再晋升的一步是什么呢？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里面呢，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就是教会历史上的第一次殉道。那么教会历史上第一次的殉道就是斯提凡，然后呢怎么样呢？他为着见证主的真理，那么被石头打死了。但是呢，这样一个斯提凡却为我们留下了一篇非常美好的这样的一种分享，也就是正道。那么在这个正道里面提到说什么呢？指责当时的犹太人，说什么呢？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这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的39节到43节里面这一段经文，你去看。那么这段经文就说到说，你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倒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为什么呢？因为在西乃山下，他们看到摩西上了山，上面山上怎么样呢？被乌云弥补，有打雷，有闪电，这样的一个状态，他们内心里面充满了恐惧。完了之后呢，看摩西迟迟的不下来，然后他们就做了一件什么事儿？他们就跟摩西的哥哥亚伦说什么？说我们不知道摩西他干啥去了，我们等不及了，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让你来为我们建立一种领导。他们就将自己的金银首饰放在亚伦的手上，铸造了一个什么？铸造了一个金牛犊。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可能会很说，哎呀，你看神如此大能的膀臂，在埃及行了10个神迹，然后呢又让以色列人看着红海分开，他们走干地过来，他们怎么还这样呢？弟兄姐妹，有时候那个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经历，也是你和我生命经历的一种描述。我们的心也是这样的，信的顽梗和悖逆。那么这种悖逆的状况是什么呢？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敬拜的中心还是过去的，只是换成了什么呢？只是把以前的偶像换成了十字架，只是把以前我们认为的那样的一种方式换成了怎么样呢？我们今天用圣经的这样的一些话语包裹起来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弟兄姐妹，我们要真正的在主里面让神光照。然后呢，这个斯提凡说什么呢？说你们抬着什么？抬着这样的一种摩洛的帐幕，离翻神的心。 还是说你们的这样的一个有会幕有圣殿没有什么，没有真正的对神的敬拜。弟兄姐妹，这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莫大的这样的一种警醒，在我们的敬拜里面是否真的有上帝的同在。这个不是我能做的，这个不是诗班弟兄姐妹要做的，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悔改归向神，在心里面对神有真正的敬拜，脱去一切的偶像，脱去一切罪的缠累，脱去一切的这样的一种我们人的这样的一种认知和理解，让怎么样呢？让上帝的荣耀和荣美，上帝的话语，上帝的真理真正的来建造我们的内心。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光照与警戒放在我们的面前。如果回到我们的经文里面我们去看的话，那我们看到保罗提出哥林多教会里面的这两个问题，是在敬拜上对神的这样的一种真正的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个里面这样的一种缺乏。那么我们说基督徒有序的生活从哪里开始？应该从敬拜开始。敬拜让我们进入到了一种与神恢复美好关系的这样的一种里面。恢复到哪里去？恢复到上帝是创造主，我们是被造者。回到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神是拯救者，我们是蒙恩被拯救的人。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一定要真正的知道，每一次的聚会，每一次的聚集，每一次我们在这里，不是因为仅仅外在的这个形式，这个外在的形式仅是一个媒介。今天我们的聚会真正最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感受到神在我们的祷告中回应我们，神在我们的赞美声中设立他的宝座，他的荣耀充满在我们中间。当我们真正的来敬拜他，伏伏在他面前的时候，他赐福给谦卑的人，是我们这些人真正的得蒙建造。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上帝是我们在敬拜中建立一个真正有神的团契。你与神，你与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建立起来了这样的一种美好的关系。那么这种美好的关系，耶稣基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篇祷告，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里面，那耶稣基督那么对门徒们怎么样呢？耶稣基督要预备自己去经历十字架，他明白这是一种他要面对的这样的一种境况，但他放不下的是谁？放不下的是他的门徒和那些因听见门徒所宣讲福音而领受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是谁呀？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所以耶稣基督在他的祷告里面很多的时候提到，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的十一节里面，那么耶稣基督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弟兄姐妹，当我们说到敬拜的时候，它的核心是团契。那么团契的那个真正的那样的一个核心是什么？是合一。合一并不是说我们做一个妥协，你向前迈一步我也向前迈一步，你退让一点我也退让一点。合一并不是说我们为了形成一个这样的一种很好的氛围，大家怎么样呢？都默不作声，把不满憋在心里，不是这样的。 那么合一是什么？合一是你和我都在基督里，因为耶稣基督在父里面。耶稣基督在祷告中就这样的说，像我们像他与父一样，那样的一种父在基督里彰显那个荣美。然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经历什么？经历他对我们生命的更新、改变和真正的这样的一种，使我们出离卑贱，进入荣耀，使我们脱离这样的一种罪的捆绑，在基督里面享受荣耀的恩典的过程。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耶稣基督把这样的一种美好放在了我们里面。就像上帝接着他的先知以西结，在以西结书的第十一章十七节到这个二十节里面说，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中招聚你们，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弟兄姐妹，上帝从四面八方把我们怎么样呢？招聚在海淀教会，我们聚集在这里，然后怎么样呢？我们是在主里面因主充满这样的一种恩典，享受神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在世的生活中，弟兄姐妹彼此合一，在主里面合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不仅如此说，你们必他们必到那里，也要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之物，也就是说我们要除去一切罪恶的缠累，真正的进入到神里面。然后呢，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又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的肉体中除去实心，然后怎么样呢？赐给他们肉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聚会聚集需要更新和改变，我们的生命需要改变，我们的内心都怎么样呢？需要更新。所以真正的团契是你进入主里，你带领弟兄姐妹一同的经历这样的一种荣美，让我们在主里面一起的怎么样呢？团契，一起的彼此相扶，一起的彼此互相带导，然后同奔上帝摆在我们面前的荣耀的天路。感谢主让我们成为同路人，感谢主让我们在主的爱中合而为一，感谢主将这美好的团契赐给你和我。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也祝福听他话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信的是如此的愚动，我们是何等的悖逆，但是主你却如此的爱我们，怜悯我们。感谢你将你这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使我们看到你将那美好的恩典，就是团契的祝福赐给了我们，是我们在你里面，你也在我们里面，是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主你的爱和恩典中彼此相交，互相搀扶，同奔天路。主啊，感谢你，愿你时时刻刻保守我们，带领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赐给我们爱心，使我们在生活中经历你对我们生命的改变和更新。愿你祝福你的众百姓，牧养我们，直到进主里面。孩子们，这样同心合意的仰望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荣耀圣名所求。阿门。
感谢主。下面是报告事项，弟兄姊妹可以先拿出手机，因为今天的报告事项比较多。第一个报告事项是海淀堂的父亲师班招募，招募指挥司琴，欢迎有感动愿意为主摆上，乐意侍奉神，能委身师班， 有圣乐服事经历恩赐的弟兄优先或者姊妹报名加入，年龄在60岁以下，招募歌唱新成员，乐意歌唱赞美神，能委身诗班服事，有一定乐理知识，信主一年以上，年龄在70周岁以下，是父亲或者是准父亲的弟兄，欢迎加入。我们知道我们海淀堂的父亲诗班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诗班，这个时代是需要弟兄需要父亲的，所以希望各位弟兄有感动可以积极的参加。联系人是姚弟兄，电话是1316-1999-568。第二个报告事项是海淀堂青年团契线下查经小组招新了，欢迎目前在北京想要寻找小组，期待认识主话语，能够坚持参加查经学习，或者后期可以坚持委身，愿意为主摆上的弟兄姊妹加入。也特别邀请有赞美、钢琴、吉他服事恩赐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一起成长。青年团契的这个学习时间是在每周三的晚上7点到9点，学习地点是我们海淀堂的副堂，年龄要求是22岁到37周岁，报名额满截止，欢迎大家扫码报名。第三个报告事项是6月13日，也就是下周二的晚上7点半，在海淀堂副堂举行家庭的挑战与更新座谈会，让我们在繁忙之中暂停我们的脚步，梳理一下家庭面临的挑战，也让我们站在高处看看神对家庭的蓝图、家庭的应许。当生活和真理相冲突，而你勇敢地回归真理时，家庭更新就开始了。请有意愿参加的弟兄姊妹扫码报名。第四个报告事项是参加线上敬拜的弟兄姊妹，有感动愿意奉献的可以扫码奉献，愿主赐福。第五个报告事项是，如果您是第一次或近期刚刚来到我们海淀教会的，我们邀请您站起来。有吗？我们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和近期，好，感谢主，感谢主。希望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可以跟他们说一声：耶稣爱你，上帝祝福你。耶稣爱你，上帝祝福你。耶稣爱你，上帝祝福你。谢谢，欢迎你们来到海淀教堂，也非常高兴你们来到这里，请坐。新来的朋友，如果您想进一步的了解信仰，或者是聚会结束后，请您跟随举牌子的同工，举牌子的同工啊，请去3楼新人接待室，我们为你们准备了一份小礼物，那里有同工接待你们，和你们一起分享教会的历史，探讨信仰与人生，以及如何加入我们的教会，并解答您所提出的问题。愿神祝福大家。感谢主，弟兄姊妹，请共同示例，我们共同歌诗新编赞美诗225首，我来救主歌。 兄姐妹，我们依然侍立，等候从神而来的祝福。
父老君姐妹，低头闭目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宝惠师的感动、交通和引领，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弟兄姊妹请坐。海淀堂第二堂聚会结束，愿神祝福大家。